法国思想长廊。
各位听友好，每个时代都会有那个时代的思想者共同关心的问题。从17世纪中叶开始，欧洲的一批人文学者形成一种共识，认为人能凭借自己的理性来认识世界，理性会引导人类社会的进步。围绕这些问题，思想家们各抒己见，辩论不休，使这些问题逐渐深化，成为人类组织和改良社会的思想资源。启蒙时代的哲人既是如此。在今天的法国思想长廊节目时间，旅法中国学者赵月胜先生介绍理性寻找光明的启蒙时代哲人所关心的主要问题之一，进步。赵先生您好。
您好。
赵先生，我们都知道启蒙哲人都是才华横溢，他们提出过许多改变社会、改变人的思想方式的问题，你是否选几个给咱听友介绍一下？
好，有一些启蒙哲人提出的问题直到今天都是改造社会的思想资源，同时也是引起不断争论的问题。我们试着从问题入手，这样呢，比较容易理解启蒙思想。我想第一个问题就是进步，破开。社会是不是有一个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过程？这看上去是毋庸置疑的。人类从出民乳毛饮血到文明日昌，人的物质生活有了不可想象的发展，人的精神世界较之从前也开阔了许多。今天似乎已经没有人对社会的进步有疑问了，但是在17、18世纪，这个问题并不是不证自明的。上次我们已经提到过，中世纪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是神学，那个时候，人们把社会看作一个为上帝而存在的罪人的集合体，因为原罪，人生一世就是为了救赎。人的活动就是为了等待最后的审判，世界是黑暗的，人是有罪的。现世没有有意义的生活，光明只在天国，只在人脱离现世之后。在宗教思想中，人生存的意义只是获得救赎，靠上帝的恩典，靠信徒全身心的奉献，社会是没有进步的。人的思维中也没有进步这个观念，他们不会想到社会自身要发展变化和改善，社会中的人也会发生变化。那个时候，上帝是世界的起源，也是终极原因。人生的旅途就是上天国或者下地狱，这个思路就是天命观，它造成的后果是使社会永远笼罩在蒙昧黑暗之中，人只相信上帝的神性，而不相信自己的理性。人不敢思考，所以也就不会思考。因此，有些历史学家把中世纪称作800年的黑暗。当然，这是过分的简单化了。
其实，中世纪有很多辉煌的文化成就和物质成就。
对的。这正是启蒙思想家观察社会的背景。一般认为，首先用进步这个概念描述人的精神世界的成长过程的人是丰特奈尔，他是法兰西科学院的秘书长，对推进法国的科学发展做出过重要的贡献。进步这个观念首先来自那些科学家，他们在自己的科学实践中明明白白地看到人的知识领域怎样从无知到日益丰富。丰特奈尔在总结自牛顿到莱布尼茨的数学发展时，他指出数学是在不断的进步，而且这些进步会积累起来，以致形成革命性的变化。他的这个思想很重要，进步的积累可以转变成革命。后来的启蒙哲人几乎都认为社会革命是必然的，因为它是人类活动的成果。这是因为对自然的研究会推动理性的觉醒， 自然科学研究的进步会打开人的精神世界，进而推动社会生活的变化。这些变化必然会引起社会政治上的变化。乐观向上的情绪是启蒙哲人所共有的。启蒙哲人中年轻的一代孔多塞总结了启蒙思想中的这种进步观，他写了一部书叫做《人类精神进步实表纲要》，把人类进步的过程由低向高排成序列，分成十个阶段，从人类聚集为部落到法兰西共和国，最后第十个阶段是人类精神未来的进步。
孔多塞是启蒙哲人中唯一一个亲身参加了法国大革命的人，他亲自体验了社会进步的过程。
对，这一点很有趣儿。孔多塞本来是研究数学的，他呢接续丰特奈尔的传统，认为数学的进步表示着人类理性的进步，因为在数学中人们追求清晰和逻辑的一致，不可能掺入情感偏见，因而是纯粹的理性在发挥作用。但是孔多塞却完全不是一个冷冰冰的逻辑人，他痛恨奴隶制，痛恨专制政治对人的压迫，大力提倡人权，但是他对人类进步的推断呢，却是比照自然科学的发展。他说，在自然科学中，信仰的唯一基础乃是这么样的一个观念，即驾驭着宇宙现象的普遍规律乃是必然的和不变的。那么有什么理由说这一原则对于人类思想和道德的发展能力就要比对于自然界的活动更不真确呢？在孔多塞看来，既然自然科学已经证明了那些自然的定律是普遍的，那么推及到人类社会中，人类社会的所有成员都该享有启蒙思想所揭示的那些人类的权利。他认为，地球上没有哪个民族受到诅咒，永远不能享有自由和使用自己的理性。他断定，人类进步是不分人类、种族、宗教的。他把那些已经获得广泛传播的人类自由原则称之为法国宪法原则。他认为这个原则必将传入奴隶们的小木屋，也必将传入被压迫者的灵魂中。所以研究启蒙运动的学者布隆纳认为，启蒙哲人所相信的进步观实质上是相信自由的人在道德上也能改善。他说，启蒙运动对理性的敬重与必须培养普通人的尊严和怜悯之情的信念是分不开的。
但是二次大战之后，许多思想家开始反思启蒙，他们对进步观提出了批评。
是的，最有代表性的就是法兰克福学派的霍凯莫尔和阿多诺，他们的名著《启蒙的辩证法》就全面反思了启蒙主义乐观的进步论。他们提出的问题确实也很尖锐，比如启蒙哲人那样相信科学进步一定会带来人的精神世界和道德世界的进步，但是纳粹的暴行、奥斯威辛的焚尸炉都有严格精确的科学管理，纳粹使用的屠杀手段也是科学进步的成果，这说明科学也可以是恶魔的帮凶。又比如纳粹集中营中的一套管理程序，那是相当理性化的，绝不掺杂任何个人情感，但是这种理性的操作管理却是对人的理性的毁灭。所以他们提出工具理性这个概念来挑战启蒙哲人的进步观，认为启蒙哲学对理性的信任是很危险的。
这个反思是很必要的，但并不能否定启蒙的价值。
我同意你的这个看法。启蒙哲学的进步观产生于18世纪近代科学 正在成长之时，那个时候大多数哲人并没有感觉到对理性的过度信赖会有危险，而帕斯卡尔的思想中似乎对此有所察觉，他试图让理性只待在科学领域，而在人类的信仰和道德上要相信直觉、情感所起的作用。所以我们前面曾说过，帕斯卡尔是个有相当现代性的思想家。霍克海默尔与阿多诺对启蒙的批评，是因为他们亲眼看到德意志那样一个文明的民族，德国这个最崇尚科学理性的国家，会让希特勒那样一个奥地利下士所左右，这让他们太震惊了，所以要从思想上挖挖根儿，自然要牵扯到启蒙理想。但其实进步观同样要求人在道德上的进步，还是布隆纳说得好，启蒙思想并不曾机械地将进步等同于时间的流逝或单纯的技术发展，相反，它总被视为承担着一种对拓展自我意识和发挥判断力的可能性的道德承诺。
好的，那就谢谢赵月胜先生。
谢谢。
以上您听到的专栏节目是赵月胜的《法国思想长廊》第22期，介绍了理性寻找光明的启蒙时代哲人所关心的主要问题之一——进步。感谢苏丽娜的技术制作，感谢各位的忠实收听。下个礼拜天的同一节目时间，我们再会。